家好，欢迎光临在 Costco 公众电话会议中心。首先呢，感谢本次电话会议的服务商 Ginet 公司，我是 Costco 的 Selina。本次电话会议由我主持，您现在参与的是本次中美国际会计准则系列之三报表合并参与的电话会议。我们的活动现在开始。随着企业合并浪潮的不断高涨，合并报表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问题。各国公司对投资理念的把握趋于成熟，对其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拥有子公司或者控制其他公司的企业正在逐年上升，指导这些企业提供集团会计信息的合并财务报表准则的重要性也逐渐突出。我国与美国的合并报表与国际会计准则相比，在合并政策、合并范围、合并程序、实务编报以及少数权益规定中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而我国的会计准则呢，也逐渐和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继就七月份成功举办中美国际会计准则参与系列活动之后，今天我们Costco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研究中美国际会计准则的权威专家孙永老老师，就国际会计准则下的报表合并进行全面透析的讲解。接下来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次活动的分享嘉宾孙永老老师。孙老师现就任于财政部财政科研究所财务会计理论室，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土地估价师，在会计研究、财政研究、经济体制改革、中南财经大学报等核心刊物上共发表论文49篇，在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和经济管理出版社共出版了专著6部、编著5部、英文译著1部，并为财政部财政科研究所培训中心、中国企业家学会、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中国金融学会、中国通信学会、国家电力公司等单位进行了长期的培训。好的，我们接下来就把我们的宝贵时间交给我们的嘉宾。大概在我们的电话会议中呢，会有1个半小时的分享时间。之前的1个小时20分我们会留给我们的演讲嘉宾孙老师，之后我们会留10到20分钟的时间给道家财务同行与我们的嘉宾进行一个交流的活动。如果电话之前的您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电话会议当中来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在这里您可以拨打021-6270-5678转1013-许小姐来提问。现在我们的活动正式开始，有请孙老师。孙老师，
各位大家好，各位领导好，下午好。今天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合并财务报表。我们要谈的主题是中国美国国际会计准则在合并财务报表方面哪些区别，主要是讲区别。那么这个问题大家知道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我们要讲这个问题一定要了解它的过去、现在还可能会发展，因此我们讲的时候主要讲关键点。我们是讲第一个点，准则体系。我们要讲它的差异的话，必须知道它的准则体系，是不是？我们先看幻灯片的第一章准则体系。那么这体系当中我列出了美国国际会计准则和中国。那么我们先看美国，大家知道美国的准则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它的体系的话，它是由像美国注册会计协会、美国注册会计协会以及下面的程序委员会，还后来改为我们家 FASB 就财务会计准则委会来进行了这个会计准则的进行颁布以及研究。那么我们合并财务报表这个准则美国是怎么发展的呢？我们先谈一下是第一个内容，美国注册会计协会就是 AICPA， 那么下面有个会计程序委员会就 CAP，1950年颁布了就世界上是第40号会计研究公报，就是 ARB40。 大家知道这个要一定要记住 ARB40， 这是影响国际上的会计准则。那么至今为止这个准则还是生效的。美国准则有比较一个比较特点，大家知道它是每次的一个准则对以前的有些条款的修正，那么至今为止它的准则当中很多内容还是消耗还是有效的。那么这个准则当中是规定了什么呢？它规定了那个购买法和权益集合法的区分标准，做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是这个准则。那么1953年 CAP 那么第四章公报颁布了，我们讲它颁布了叫 ARB 四三会计研究公报重塑与修订。那么1957年颁布了第48号会计研究公报 ARB 四八号企业合并。我们讲合并财务报表，那么肯定要讲企业合并了，是连在一起的。1959年那么开博颁布了第51号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财务报表。那么这是他在60年代之前颁布的计划。我们看第二章，那么会计研究委员会 APB 1970年颁布了第16号意见书，那么叫企业合并。那么里面关键阐述了什么呢？就权益法必须满足的12条严格的具体限制条件。1987年 Facebook 颁布了第94号财务会计准则，就是 SFA， 那么90号对拥有多数股权的子公司的合并，对 ARB 51号做出了修正和补充。 Facebook 于2001年6月颁布了第42号财务会计准则商誉及无形资产。那么 Facebook 于2001年7月份第141号颁布企业会计准则的当中一个企业合并，正式取消了权益结合法，并2007年12月进行了修正。大家知道2007年12月的第60号企业合并财务报表中，非控股权益也是对 ARB 51号进行修正。那么这个我们讲就是美国会计的当中对合并财务报表涉及的主要准则，我们讲涉及的内容还是比较多。那么这个修正结果当中，大家我们可以从修正呢可以看出来，那么主要有一个观点，就我们讲和国际会计的合作上的结果。一般而言，我们讲合并会计当中主要修正的目的就是我们讲有一个趋同，是一个基本点。那么这个方案当中，我们可以从当中可以修正它修正来修正去，究竟关键点在哪里来修正？关键修正呢，我们讲一个商议的处理，一个少数股东权益，还有一个是入账价值。入账价值关键在这三个上，这是我们在合并财务报表呢我们必须要了解的。那么在这修正当中，我们讲我们看就是讲 Facebook 2001年7月11号141号财务会计准则企业合并。那么这个合并讲什么呢？我们讲他讲取消权益法，权益结合法。那么主要是他为了说明一点，国际上我们讲对过商誉的，我们讲要不要摊销，如何摊销，一直这样争论。那么从2007年开始，事实上国际上统一下来，商誉一律不摊销，一律不摊销。那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讲美国有很大的背景在后面。我们讲取消权益法以后，美国是大家知道很多是高科技企业，但我们讲取消权益法面临着购买法要确认相应，商誉是要摊销的。那么这样的我们讲对企业什么损益影响非常大，所以美国很多企业高管人士纷纷向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会提建议，要求恢复权益法。那么在这个背景上，我们讲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会要做出解释，那么它又有一个压力是我们讲国际会计准则，它这个之间有一个怎么协调问题。所以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和国际会计准则一个合作结果，就是我们讲2007年的企业合并。那么这合并下来最终结果的，我们讲商誉不摊销，但一定要记住商誉不摊销是国际上的统一下来。还有一点，相应每年要进行减值测试。大家知道美国在企业合并当中商誉问题是一直困扰着大家会计的一个问题，是吧？刚开始是多少年？40年摊销，后来改为20年摊销，现在改为不摊销，当然要进行减值测试。这是我们讲的就是美国会计准则解释合并财务报表当中一个基本点。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国际会计准则。那么国际会计准则解释是我们讲就是 IASC， 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就国际会计准则联合会于1976年颁布了 IAS3 那第三号文件，就合并财务报表。那么1989年 IAS 27号文件，就国际会计准则第27号文件。那是什么呢？是合并财务报表和对子公司投资的会计取代了我们讲 IAS 3，就是第三号文件。 2008年5月22号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修订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一号，首次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以及 IAS 27号合并财务报表和单独财务报表 IAS 27号，大家这个要记住 IAS 27号就是国际会计准则第27号，那么2008年这件修正。那么这里面当中修正了什么内容呢？对我们是有影响的，有很大影响的。我们来谈谈几要关键点。第一点，在单独财务报表当中允许首先采用使用者使用公允价值或按原会计准则核算的账面价值作为认定成本，这两对子公司共同控制的主体及联合企业投资的初始成本。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他讲到一个认定成本，那是解决什么问题了？我们国家的上市公司的重估价，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上市公司上市的叫资产评估，那么资产评估它有一个资产评估增值问题，这个增值如何处理，这是一直以来争论在国际上，认不认这个你所谓评估的增值价值。那我们讲2008年的5月20号准则，5月20号准则事实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为我国的合并会计我们合并财务报表走上国际化也奠定了很大基础，也为我国的上市公司走上国际也奠定了一个基础。那这句话意味着以后的评估正值国际上得到了承认，这是第一点我们需要了解。第二点，那么它删除了国际会计准则第27号当中关于成本法的定义，绝对就是要求在投资者的单独财务报表中将股利作为收益利报，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将特定类型重组成立的新公司母公司时，要求该新母公司必须按重组日其在原新母公司权益项目所占份额的账面金额计量其对原母公司的投资成本。那么这点是什么？我们讲他讲投资成本的时候，特定了一些重组，那么成立一个新的一个母公司，我们新的母公司，那么这当中它的入账价值如何确认呢？它就这里也进行了修正，有个修正就是按原母公司的投资成本来进行确认。那么我们看第二章，那么国际会计准则，国际会计联合会1985年颁布了 IAS 22号，这企业合并使用权益集合法，那么三个限制性条件。2004年3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3号企业合并颁布，取代了22号国际会计准则，开始要求企业合并都采用购买法进行核算，废除了权益集合法。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它是企业合并当中是废除了，大家都知道是权益集合法，但我们讲国际会计准则当中它的范围当中有一条是说明的，对同一控制的公司它是持保留意见的，事实上还隐含了是权益结合法的，这是有这点我们要说明一下。2008年修订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3号，就是我们讲就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就企业合并，那么它修订什么呢？它第一点，将控制权的变更视为重大经济事件，引入了在获得或丧失控制权时候按公允价值对权益进行重新计量的要求，并将其具有控制权的及不具有控制权的股东之间进行的不会导致丧失控制的所有交易的影响进入权益。那么大家看这句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对我们影响比较大是什么？母公司子公司之间的我们讲这种股权交易一律不确认为当期的审议，确实美国也是这样改的，美国也是这样改的。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国家现在也改了，也是这样的，就是母公司子公司家的股权交易一律不确认为当期审议，算为是权益的变动。那么这个是我们这次需要注意的。第二点，关注向买方提供的对价而非为实现购买所发生的支出。那么这要注意，向买方提供对价而非为实现购买所发生的支出，那么交易成本或有对价的价值变动，原有合同结算 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以及类似项目通常均独立于企业合并核算，且通常将影响企业审议。那么就这点而言，我们讲，那么在买价，在我们向购买当中要支付的一些支出，一些管理费用，一些管理费用支出，那些这样支出呢，那也有个规定，我们那个后面也会谈到。那么这里会谈到了，我们讲这些交易成本，我们讲一般需要费用化，一般需要费用化，这是这点当中我们需要读出来的。那么国际会计准则当中，国际会计准则当中，这是我们讲它的发展。那看我们国家，我们看划分篇第二章，我们国家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2006年的，就是开始，就是第22号企业合并，和2006年的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那么这是两个主要方面，还有一个有影响的就是长期股权投资第3号，还有一个影响比较大是什么呢？今年就是7月份公布的会计准则，就会计师的会计准则第4号检视，第4号检视呢，对我们合并财务报表，主要是对我们合并财务报表和企业合并的检视啊，合并财务报表的检视。那么下面我们会要谈到这个内容。那么这是我国的一般的准则体系有这么一个构成，这是第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看谈一下范围。那么在美国国际会计准则和中国之间，这合并范围究竟还有没有区别呢？还是有的啊。我们看在哪里，我们要关键看的呢。那么第一点，我们可以看一下以控制为基础来确定合并范围。这一点国际准则、美国准则，我们讲中我们国家这是没问题，是一致的。但有一点控制的概念，美国的控制概念，尤其美国控制概念和国际会计准则和我们国家是不一样的。它控制是什么？它叫财务利益。美国讲的控制讲控制子公司的财务利益，但我们讲我们这是有区别的啊，它是讲控制财务利益。而我们国家也好，国际会计准则也好，它讲控制我们讲子公司的什么财务和经营方针，是有区别，因为这种财务利益我们还包括经营方针，是有区别的。第二，合并时强调控制1%以上发行在外的表权权股份，这是第二。那么就第二点而言是一致的，国际准则也一样，我们国家是一样，但有两条在美国非常具有特色的合并会计当中，就合并财务报表当中，第一条是什么？特殊目的主体叫做 SPE， 就 Special Entity， 特殊目的主体，一定要明确，我们叫 SPE， 我们现在看到这三个字叫 Special Entity。 2008年以后就是FIN 46号解释为可变利益的主体，为 IE 可变利益主体。那么这两个意见究竟什么意思呢？我们讲 FIN 46就是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一个解释，就是46号对我们讲对合并财务报表的一个解释。那么这两个是为什么的互免？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特殊目的的主体所谓豁免合并可以不合并，关键在这里，所谓豁免就可以不合并。那么为这个怎么发展过程呢？我们看下面一章，我们要了解一下，因为这个东西对美国影响非常大。大家知道我们讲阿兰公司也好等等的一些的财务舞弊和这个特殊目的主体就非常大的关系。那么这合并报告当谈到美国的 SPE独立于筹建公司的外部权限投资额超过特殊目的资本总额的3%，就可以不将该实体纳入筹建公司的合并报表的编制范围。那么他就讲了，不超过3%，不可以就不纳入编制范围。那么唯一 IE 为什么要改为唯一 IE 呢？我们讲由于安澜之前等财务舞弊以后，这个3%，我们他讲是资本总额的3%。那么这3%当中，那么给很多我们讲，给很多什么一些美国企业，我们讲美国会计准则是为企业服务的，为什么有账外的融资、表外融资提供很大的途径？我们大家知道，安澜公司作家是在哪里呢？实际上很多特殊目的的主体，特殊目的的主体。那么我们讲成为特殊目的主体是什么？哎，是由母公司为它担保的。 自己母这些主体可以不纳入合并范围，那意味什么？这些目的成立完全是为筹资而有用。那么这样的我们讲，母公司可以把一些的亏损隐含在所谓的特殊目的主体里面了。所以他这样的情况，那么美国我们讲造成了很大的震动。由于这个震动，我们要产生第二个概念卡森，就为 IE， 就可变利益主体。他不把改为，他不把它叫为特殊利益的主体了，而是把现在把它改为可变利益主体。那么可变利益主体与其他企业之间不同之一在于权益投资的性质和数额，以及权益投资人的权利和义务。具体来说，为 IE 满足以下两个特征：如果没有额外的辅助财务支持，承担风险的权益投资不足以满足经营活动的需要，也是实体的权益投资等于或少于实体预期的损失。作为一个整体，承担风险的权益投资人缺少以下三个控制财务利益的本质特征：通过表决权或类似权利直接或间接做出有关实体经营活动的决策，承担实体预期损失的义务，收取实体预期剩余权的权利。风险权资本是否充足，通常可根据独立于第三方企业投资的多少来判断。FIN 46号假设独立第三方企业投资占资产公允价值的 10% 以上，就可认为风险权资本充足。但 10% 这是个武断的经验数据，需要合理的证据来支持。低于 10% 可变利益自己的参与方。主要受益人的测试分两部分来进行，首先测试他有没有承担为 IE 预期的大多损失，如果没有，则需要第二步测试，则测试其有没有享有为 IE 预期的大多数剩余权益。如果母企业承担为 IE 预期的大多数损失，而另一企业享有为 IE 预期的大多数剩余权益，则承担的损失企业应作为主要受益人，要合并可变利益主体，就是过去的特殊利益主体。如果为 IE 可能就根本没有一个主要受益人，如果预期的损失测试和预期的剩余收益的测试均表明不存在主要受益人，则为 IE 不比任何一般合并。那么我们讲可以看到了，美国会计准则的合并范围这两个概念，现在教我们 VIE， 大家一定要知道，如果在有国外公司工作的，这个就是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标准。那给什么标准呢？这些我们叫豁免的。那么你豁免的呢，你怎样进行财务政策、财务支持，给大家还是留有很大的余地。虽然我们改了，美国改了 VIE， 还是有很大余地可以去操作的。这是美国的合并范围，是非常有特色啊，这两个概念。那么看国际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准则呢也豁免条款，我们讲豁免条款就是，那么我们讲有两个豁免条款。当另外一个主体完全拥有该母公司，或者是由另外一个主体部分的拥有的子公司时，需要通知那些除了该母公司的上一期母公司之外的那些所有者。如果这些所有者不法被不编制合并财务报表，那么我们讲这种情况下是第一个属于豁免，就不合并。第二，给母公司的债务性工具或权性工具未在包括国内外的股票交易所或柜台交易市场、地方性的或区域的市场中公开市场进行交易，那么这是豁免的。给母公司并未在证券委员会监督部门备案其财务报表，以便在公开市场发行债券。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该母公司的母公司或其中间的母公司必须编制合并财务报表。那么这是这两个条款，它是豁免的两个条款，这是国际会计准则。那么我们国家是对范围怎么来规定的呢？我们国家是也有豁免的，但我们国家呢也谈到了特殊目的主体，国际会计准则也谈到了特殊目的主体，就是 SPE， 但我们讲没有美国那些关于豁免的要求。那么我们先看看我们国家是以控制为基础，那么它很明显谈到了控制财务和经营政策。第一是我们讲合并法为拥有半数以上的表决权资本。那么什么是表示拥有其半数以上的表决权呢？一般有四种情况：通过协议拥有其被投资单位半数以上的表决权，公司章程或协议有偿决定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决策；三，有权任命被投资单位董事会或类似机构的多数成员；四，在被投资单位董事会类似机构占多数表决权。那么就这个我们合并范围而言，看和美国，美国的强盗我们讲必须控制是发行在外的这样的普通股，它是普通股这么来定的。那么它那个我们讲美国后来解释当中也谈到了这四个条款当中也类似条款，但美国还是比较强调这要进行合并的话一般需要发行在外表决股普通股一半以上表决普通股，这是还有一定的我们讲一定的区别的。那么第二，潜在表决人在企业合并当中考虑潜在表决人考虑，就我们讲可转化债券，那么这是要考虑的。三，特殊目的，目的的主体应当考虑，不应当纳入某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那是什么呢？已宣告被清理整顿的原子公司，宣告破产的子公司，联营企业。那么这是明显提出来，这是我们讲这个是提到了一个联营企业，但我们看国际会计准则当中没有提出这概念，我们是提出联营企业。国际会计准则当中要不要合并呢？实际上国际会计准则当中是指联营企业在统一合并下它是要合并的。所以我们看范围，就从范围而言，这三个准则，美国国际会计准则、中国有区别，关键在我们讲一个特殊目的主体怎么理解，是吧？有区别的，是美国两个特色。那么就国际会计准则而言，对联营企业的规定也是有区别，和我们国家美国也不一样，这是范围。我们看第三个，就合并政策。合并政策，作为合并政策的母公司编报表，母公司编的报表和子公司编报表之间会计政策要不要统一，如何统一的问题，它是谈这个问题。那么先看一下美国是这么来谈的：当报告日不同时，补数公司出于合并的目的，通常采用与其相同的日期编制财务报告，在不能这样做时，差距不超过三个月，可以按不同的报告日编制财务报表。那什么意思呢？报表日期一般要求统一，但如果这样不能做，可以允许三个月的差异。因为三个月差异，这是美国的要求，美国要求。那么国际准则要求也是这样，和我国是没有这个要求的，我们国家不允许这样，这是报告日期就期间的问题。